欢迎回到美术老师大赖赖，我是星星，
我是小静，小静是我，
星星是我，我是星星，我是星星，你是小静。
没有，我只是突然想要来点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开头。
对对对。哎，你最近有看那个鱿鱼游戏吗？就是最上、不是很多人都在聊这个，
有啊，
就是韩国神剧，你有看？你看完了、哦？
有，我全部看完了。
哦，你好快哦！
我还蛮喜欢这一部的，是对，有对上我的口味，我自己是蛮爱的。
你是说哪？你是说你喜欢他的那个哪一点？是那种悬疑，还是那种就是
他整个拍的感觉吧？而且还有那个，就是里面真的有让我，就是会真的、我真的会有点就是陷进去的感觉，就是他们玩到中间，就是必须要面临一些人性的那种真实的那种一面
挣扎吗？
对对对，那种挣扎，还有那个就是因为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以为那个游戏就是只要是谁坚持到最后都可以拿到那笔钱，可是我没有想到他的游戏安排居然是就是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然后一定就是全部人死掉剩一个人可以拿，我不知道是这样子的方向，所以我看到后面觉得说真的很难过，真的很揪心，就觉得说尤其是那个女生，就是那个不是有一个女生跟那个谁啊，那个有两个女生一组，那个就是跟那个什么小啊，
哦，那个就是他们要打弹珠的那个时候，
对，打弹珠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很揪心哎、欸，就是觉得说，哦，就是没办法，明明就是选了就是想要蛮信任的人一组，结果就真的要跟他对打。我那时候一边看就说，该不会最后这边说要打自己人吧？结果还真的是这样。然后到后面，不管是阿公啊，还是那个女生要死的时候，还有那个外国人死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揪心哦。不过后来发现，我都为阿公流白眼泪，早都不求为他流眼泪，真的是。
哎，你这样算爆雷了吗？
哎，
啊，没事，
我什么都没讲哦。我只是说阿公很可怜，我只这样说而已，我什么都没讲哦，不要误会。
可是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外国人被骗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哦，他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哇，你怎么可以这么的坏啊？就是坏成这样子。可是我后来想说，今天这关乎到自己的生命，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就是觉得很没有黑跟白，就是都在中间。就是如果今天不是他死，就是自己死这样子。
就是一定要到生死关头，你就会变成说想要想办法让自己就是不择手段活下去吧，除非你是像那个女生一样，就是她觉得反正活了也没有比较好，所以就无所谓这样。
因为她本来觉得自己活下去好像没什么意义，所以她干脆把这个机会留给有价值的人，她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真的是
会，我有时候看完这一部，我都会想说，我今天玩游戏的人是我怎么办？
可能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可是有时候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又，又好像又有点难讲的感觉，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啊。就是、
对啊，
当然，除非你很有大爱精神或什么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啊什么的。
嗯，或是你觉得人生没差，就算给别人也没差。
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害死外国人的那个算第二男主角吧，我觉得他也是很不择手段，可是他也是应该是说他也是希望可以回去，就是还要有人照顾他的妈妈那些吧，
对，
就是有后顾之忧。
对对对，其实虽然过程是很讨厌他啦，可是就觉得说难免就是没办法，他也是其实也是很希望过一般的生活，可是就没办法。
嗯，对啊，可是，哎，怎么讲？
是很沉重的一部戏。
对，我看那个啊，小小辣怎么了？
不好意思，因为有它的主人回来，他会比较紧张一点。
哦、紧张吗？开心耶！你回来了，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问了一个很笨的问题，那我就问我男朋友说：“我说如果今天是我们两个玩弹珠游戏。”那怎么办？因为里面不是有一组就是
夫
妻吗？我觉得，我的天哪，太残忍了！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接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欸。
我觉得 他就是想要演出一种
人性的现实面，
有现实面也要把握当下吧，因为就像他们玩弹珠那一关这样、嗯、就是昨天的朋友今天就变敌人的那种，
嗯嗯，那对比很强烈，
很突然，然后可能到时候你为了自己就是也没有多余的考量可以去顾虑吧，就是嗯，变成说你如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你才可以活下来啊。就
嗯，可是我猜我自己会选择不想留下来，我不想留下来，拜托让我这样子淘汰吧。
我真的
留下来真的太痛苦了，拜托，就是跟那个老公一样啊， oh. 就是他也是没办法接受，最后就是选择比较不好的结局这样。对啊，
我之前还想说打弹珠那关会不会有什么方法，就是两个人打成平手，那就都不用死了。
嗯，结果不是，他就是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就算两个人平手，他就两个一起淘汰这样。
对，
超越的剧情，
结果反而是那个卷卷头的大妈，就是没有被分到组，然后就活下来。
哦，那个真的还蛮意外，可是我觉得他留他到后面是还不错，就这个桥段。我觉得、嗯、我们今天标题开头要写说有雷请勿学进来。
上集有雷，这集有雷。
对，这集是关于韩剧的雷。没有啦，因为最近这一部真的很红嘛，所以就跟大家再就是闲聊一下。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嗯，
就是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美术老师的本行。会不会有新加入的那个小拉拉以为我们两个就是闲聊二人组片、啊？
哎、欸，他好
非常不知道在干嘛。
因为有哎、欸，上次有一个就是哎、欸，我最近某个工作单位认识的人，然后就介绍他说哎、欸，我们有在做这个哎、欸、podcast 的节目，这样子可以听看看这样、嗯。然后他就以为我们是儿童美术、嗯、啊，不是以为我们本来就是，可是然后他就点进去，因为刚加入的点进去都会看到第二季，就是不会实现
第一季，就是最新的
季，就是最新的，所以他就想着怀疑，不是聊美术的吗？哎。不是聊儿童的吗？什么？这是什么？
又在聊出国，又在讲香港，又在 complain 那个。
对，怎么聊一聊变成旅行？
对啊，我都在聊吃喝玩乐的东西。
什么职场打怪？怎么职场打滚
打
怪？什么？对，他就觉得很茫然。我说哦，那个是第二季啦，我等要回去先听第一季，因为我们第二季就是开始就是方向比较多种、比较多元化的聊。哦，
那我们最近再回归一下本行好了，不然那个新加入的，
都觉得莫名其妙，
到底在干嘛啊？这两个人，我们也很久没有讲，就是跟以前讲的，就是教学啊，或是美术相关的东西了。
嗯，因为之前其实第一季都讲到七七八八了，就是差不多
七七八八是什么？
就是七，就讲到你们怎么讲，就是
七，你刚说七七八八吗？
对啊对啊，七七八八是不是要讲？
七七八八是什么？
对，这是广东话哦，没有啦，就是可能是广东话啦，就是台湾没有，就七七八八就是说就是讲的差不多了这样子的意思。
哦，七七八，
对对对，
为什么是七跟八？
就是因为我刚讲错，我本来是想要讲七七八八，我讲成七七八八，因为七八就是一到十嘛，就是十到差不多快到十，就是快要结束的意思，所以我们就会形容七七八八。
嗯，
对，这不是重点啦，继续。
台湾是讲什么？台湾好像没有
快结束了这样子吗？
就是讲得很清楚了这样，
嗯，
讲得很近。很尽善尽美了吧，好像也没有到尽善尽美，就是大方面都讲完了这样。
就三个字差不多。
对，都讲
差
不
多了。好，我们继续。
那我们这集来讲，因为我后来一直在想说，我们第二季就是好像因为第一季都讲差不多，第二季就来讲不一样东西，可是我又想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第一季可能比较没有去提到的部分。我后来想到，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叫什么，就是小朋友要学画画的话怎么选画室，或者是选那个他想要学的方向嘛，例如他想要学 那个比较纯美术，那他可以找什么？他想要学比较多元的，那他可以找什么？可是我们好像比较没有讲到，就是如果要长期学画画的话，有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是不是？
嗯、
这个好像
因为之前我们是大概讲一下说，哦，不同画室有不同的风格。有些画师就是专门就是教你的孩子去练习一些技法，有些画师是想要就是激发你孩子的创意，就是风格会不一样，所以不同个性不同喜好的孩子都适合不同的画师这样子。那时候有大概聊一下这一块、
嗯、我已经忘记是第几集了，那就小那个小
大家就每集都去听吧，
可以从第一季不知道哪一集开始讲、哎、每一集都听一下也不错啦，反正我们讲
对啊，每一集都听一下嘛，每一集都听一下嘛。
好坏哦，我们怎么不像那个 YouTuber 一样，他会说请看右上角有小字卡可以点回去看上一集的内容哦，这样子
太闲，我们是不专业主持。
我们这个好像有点难做个人。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身边的同学也是在别的画室工作，然后平常大家就会就是交流一下不同画室的那种可能工作环境啊，或者他们各方面的一些东西的那种。
有啊有啊，我有朋友也是有在画室工作的经验、嗯、虽然他现在没有在做，但他之前也是都是在做美术老师这样子。
就其实跟我们之前差，就是也不是说之前啊，现在也是差不多的工作。
是是是，对。
那我想一下，因为我有听朋友讲过，他就说，我觉得现在就是跟小拉拉讲有什么那个教室是，如果你要长期上课的话，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吧。我觉得会影响到学习的地方。一个，我觉得，先讲一个我觉得比较次要的，好了，我觉得就是有的画室会帮小朋友改画这件事情。
哦，对，就是会下手帮他修画。
下手
下毒手没有啦，看一下。就是有些画师还是会，如果是孩子比较大的班，他会就是帮忙去做一些修饰，可是有时候会有点，就是你会不知道那些部分到底是孩子自己去画的还是老师帮他修的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有一些东西不太会画，或者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掌握到那个技法，那老师画一次给他看，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就是教学嘛，你就是要让他学到东西啊。嗯、但是有的老师是例如一样讲示范好了，他可能是拿另外一张空白的纸，然后画一次给小朋友看。那也有一种是老师就直接画在小朋友的作品上了，那个。嗯，家长有时候比较可能比较难察觉到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老师他示范的范围就是可大可小，有可能是今天的那个主题就是画一堆的水果，然后老师可能只是画了其中一颗的水果在小朋友的作品上，其他大部分都是小朋友画的，那就比较还好。可是有的是老师可能示范的比较多，或者是有可能基于一些就是不同的那种压力啊，或者希望让家长觉得说小朋友是有进步很多，那他可能就会
就是帮忙的部分会更多，会介入太多这样子。
对，就变成是说好像蛮多的地方都是老师画的而不是小朋友自己画的，那有时候家长看到就会很惊讶说，欸，小朋友怎么进步那么多。也有遇过是真的全部都是小朋友自己画的，但是家长不相信，还以为是老师画的，也有啦。
对啊，
就是
而且家长会觉得孩子会画这么惊艳的作品，然后问了好多次，真的是他自己画的吗？这样子。
对 对, 對，
真的。我其实有时候心里会想说，
你有遇过？
真的是，我有遇过啊，小小孩也有遇过。我那时候真的很想告诉他们说，就是真的是他们自己画，因为我根本忙到没办法帮他画，好吗？我顾及他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帮他画？就是那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会这样，
真的是悟，真的是悟性高，靠自己画出来的呀。
对对，不好意思，因为老师真的忙到没办法，真的帮他画，所以他也是靠自己的，事实是这样。对，我通常是空白纸示范了，我是这种做法。不过也有，因为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孩子，有时候会希望说老师可以在他同一个位置示范给他看。那我就是一点点，我觉得是没关系的。可是我是 比如说整张作品然后60-70%都是老师去帮忙的话，我觉得就比较不 OK， 他学到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多这样。
就是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家长要多留心的地方，因为就是小朋友他在上画画教室的作品跟他平常的作品如果感觉好像差很多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去多例如问小朋友自己啊，或者是再从别的地方去多观察说诶到底是他自己就是刚好真的是在教室特别投入然后在家里就比较放松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可能是老师他的那个介入作品的地方比较多吗，还是说就是我觉得原因有可能会有很多种啦，那如果真的是因为很大部分地方都是老师画在他的作品上面的，那可能家长就是要你觉得是要多注意的吗，还是可能有的家长不会很介意？
我觉得要看年纪，因为像有时候我小小孩一些班他的确有些小孩就是会分出来那个环境跟气氛，他的认真程度跟投入程度会很有差异性。像我的孩子就是他在我的画室是真的是很投入很认真的去做，所以他的作品就是完成度都很高。那相反的他在家里是就觉得家里就是一个玩乐放松的地方，所以他没办法说妈妈想要引导他，可是他就没办法去集中在那边，他觉得 我不是在上课，为什么我要特别去投入这一个，所以他就觉得说应该是上画课的时候再投入吧，还有可能有些小孩会这样子去区分，所以我觉得要看年纪。那像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如果他觉得说，就算老师在我的画上面稍微做一些修改或者修饰，然后他有亲眼看到，他学起来，他看就会就他看只要看一眼他就会的话，对他不会有影响的话，他觉得 OK 是可以是 OK 的。可是我觉得毕竟还是要自己去动笔练习。这个步骤比较重要，所以如果只有一直依赖老师帮你修饰的话，其实你学到的技法就局限在那边，没办法说跳出自己那个就是底线这样子，没办法就是挑战更多的可能性。对，
或者是有时候可能真的是老师示范或者教他一个技法在他的作品上面，那小朋友他陆续有没有自己在课堂上面多自己练习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是要观察的一个因素，
或是学以致用，就是有没有把以前老师曾经示范过的或学就是教过的就拿出来再用。因为我的学生就会这样，
对对对，
就是我示范给他看，然后他已经吸收到脑海里面，他下一次或之后的作品都会出现，那我就觉得很 OK 啊，就是你学会了，就是我不用示范给你看你就会了，
已经是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
对对对，
或者是我之前教比较大年龄的小朋友，就例如画素描啊或是什么水墨那些的时候，就是你有时候真的很，我平常如果尽可能的我也会拿空白纸示范给他看、啊、可是如果是素描，例如我要示范他那个明暗应该要怎么样表现得更立体啊或什么样的，就是有时候还是要在他的作品上面就是加给他看，那他当下就可以知道说哦，我原本的画这样，但是老师就是画哪里需要加强给我看了之后，我才知道说哦，那真的是有加就有差。
对对对，就是笔的角度或者是笔下笔的那个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孩子可以看老师当下的感觉，然后再自己去学这样子。
对对对，或者是如果是老师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如果你要。就是示范很大的地方给小朋友看的话，那你可以先把他原本画的样子拍照起来，然后再把就是你示范给他看或是改一些细节给他看之后的样子拍下来，然后如果有机会遇到家长或是有那个传赖啊什么的话，就会告诉家长说哦，其实他原本已经画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为了可能是学会一些技法啊或是让作品可以就是细节表现得更好啊，所以我就一边教他然后一边示范给他看，然后最后变成就是画成这样，就是让家长知道这个变化的过程，因为基本上画画的过程就只有小孩跟老师自己有看到，家长都是来接小朋友的时候再看到最后的成果嘛。
对，过程没有看到，
我觉得如果有记录下来的话要跟家长解释就是他现在的学习状况，我觉得也很好。
对，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是我们就是一定会每堂课都会拍过程照，就是不管是什么班都会拍， 然后到下课之后就会把过程就要传给家长嘛，上传，然后再跟他说明就是里面他做了什么，自己亲手做了什么这样。
哦，
对，我觉得这样家长就会更放心，因为他就是我觉得家长还是会希望说孩子可以自己亲自去从零学到十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个自己把老师教的东西成为自己的这样，我觉得家长还是会希望这样，所以就是过程这个说明我觉得老师也是有责任去告诉家长这些。
嗯，好，那就大概我们第一点就是讲差不多这样吧，然后再来还有个第二点，我觉得是有点敏感的话题，会吗？会吗？
我觉得是还好啦，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点不是说只有某间教室会知道，我觉得蛮多教室都会经历这个情况。
就是个话是第二个要观察，就是长期上下来，教室里面的老师会不会常常换人？
就是换师啊，就是换老师这个状态。
嗯、对。我是有跟我诶那是我谁大学同学，他跟我讲说他在那个画室，他就是不知道是因为职场环境还是那种各种因素，反正他觉得他在里面做了大概三四年之后，几乎每半学期啊，或是每一两年啊，都会有老师就是离职，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老师离职的很快，然后小朋友也会很快的又换了一个新的老师来教他们。
嗯，因为孩子要重新去适应那个老师的教法、气氛，对，还有互动，
嗯、
对，全部都要再重新来。
嗯，对啊，像他就是因为他刚进去的时候也是接手前一个老师离职之后的那个班级嘛，他就会觉得说带起来会有一点点吃力，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跟着前一个老师学很久了，那换了一个老师之后他就会觉得有点不习惯或是有点要适应啊，甚至有时候在这、
嗯、
就是如果老师离职的话，有的小朋友他真的很喜欢这个老师，他也会就是跟着就说那我不要继续学了，也会遇到
会有会问说老师你去哪里，我想跟你去
我觉得应该会，所以就是当然我觉得各行各业有时候怎么讲离职的频率快也是可能很多原因啦，但我觉得如果、
难免的
如果是家长在帮小朋友挑画室的话，可能这一点也要多去注意，例如如果是一个之前没有去过的画室，然后它里面有很多老师的话，可能就会建议小拉拉家长说可以先去就是探听一下这家的那个例如师资稳不稳啊，我觉得先不要管就是老师是不是很厉害的学校毕业的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打听说老师会不会在这个画室以那个待的长久啊，然后他对小朋友的那个教学是不是有爱心啊有耐心啊，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上他的课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还蛮重要要先要去那个注意的吧。
对啊，因为毕竟其实有些家长会比较在意老师的资历嘛，就是他来自哪里呀、啊？那我觉得可是这些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最重要应该是说那个老师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孩子吧。可是如果换室的速度很快的话，其实孩子想要去了解老师的时间也不够，对，就会很尴尬、
嗯、
就是他可能刚认识已经熟了喜欢上了，可是结果哦又要换下一个老师了
已经喜欢上了结果又换一个，
对，他就只能在自己调试，
听起来很像一种剧
就是要调试自己的心情，因为很多家长都会以为说这其实可能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可能就忽略了孩子其实就是没有心理准备就要接受这个结局有这个换老师的这个情况，对，那所以我觉得就像小金刚才讲的，就是爸比妈咪可以先就是先下来谈谈风评嘛，就是下来看一下就是因为那家教室会很常换老师的速度嘛，或者是可以问一下柜台说这个老师大约已经在这边待多久了这样子，对，
对，然后换老师这个我之前听过我朋友讲一个很夸张，就是他在那边待了 但是到差不多一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又有老师离职，结果又找了新的老师进来，结果那个新老师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只待了半年，然后就离开了，然后就变成说、嗯、就变成说小朋友才刚就是一学期
刚熟了，嗯，对，
结果又换了，结果又马上又面临到说、啊、老师要走了，又要有新老师了，这样有的小朋友他会很就是会很怕呢。
嗯，我觉得家长也会很觉得很茫然吧，就是啊，怎么要换老师了？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其实画室跟学校不一样，因为我不知道台湾的学校是不是每一年都会换指导老师，就是换班导这样子，是吗？
国小大概每两年换一次吧，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先一个班，然后三年级跟五年级的时候又会再换班换老师这样、
啊、
我小时候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
哦，是的，因为我自己我们那边的话是每一年都会换班导。
那会换班上的同学吗？我们会换。
会啊会啊，我们跟成绩去排班的。
哦，是哦。
对是，对对对，
这么明显。
是啊，我们就
台湾好像好像原则上不太能明目张胆做这件事、欸、虽然私底下也是有啦。啊，你们是这样，
就是会很明显的竞争。
国小就这样吗？
对，国小就这样啊，国小就是跟着成绩排班的
啊。那这样大家压力会很大吧？
嗯，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这有机会分享、哦、对，有时候就是因为毕竟画室说跟学校的不一样，因为画室是一个老师去做一些画上的教导引导这样子，可是学校它是可能各种科目各种状态都有，所以其实说你说学校换老师可能对孩子来说他可以适应的更快，因为他不是每一次都只面对一个老师而已，可是画画的状况就是他只面对一个老师、嗯、所以他就已经习惯那个老师的做法，习惯那个老师的一些习惯，因为毕竟我们每个老师的教法风格都不一样的、
嗯、
对，而且有些学生已经习惯那个老师的外表的
外表，
对，所以他换老师的时候就会嫌另外一个老师很丑这样子。我就是被说很丑那一个，所以我永远记得在心里。没有啦，因为那时候某个学生，你知道我是谁啦？某个学生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换班，换到上我的班，然后就跟那个柜台老师说我不想上新一老师的班，然后柜台老师问他为什么，就说新一老师长得很丑。他说我喜欢烫头发的老师。
I know who.
Yes. 所以
可是
开玩笑啦，刚开个小玩笑。
可是那时候我们老师当中没有谁是烫头发的啊。微卷的吗？
有微卷啦、啊、对，他觉得微卷就是烫头发这样子。
好。
然后我就开玩笑，我就跟柜台老师说我明天去烫个头发。他现在做老师真的很难。不要开玩笑，就是
不是也有小朋友
点啦，
不是也有小朋友会在意你有没有戴项链吗？
哦，讲到这个也是很气。
你气哦。
他就是我很上心好不好，就是他跟我说，虽然是小小孩，他说
真的很小，
嗯，真的很小，四岁而已，对，然后那时候他就上我的课，就是那时候他刚爱上我的时候是真的很爱我，超爱我，然后到后面他变心了、嗯、他就开始只要是女老师他都很爱，所以就是很花心。
这我倒没感觉。
真的，他只要是有女老师经过他就会去搭讪。我就发现你
可是我们里面都是女老师啊。
对啊，我意思是说他只要看到女老师他就会过去搭讪，有点像蜡笔小新那样子，大学那种感觉的。然后他就有好几次他去补课都没有上我的班，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对我厌倦了、嗯、然后
是啊，
对啊，到时候你对我厌倦，然后他就去上了另外一个漂亮老师的班之后再回来，然后开始嫌弃我说星星老师，我说怎么了吗？然后他说为什么你没有戴项链？我说项链我一直都没戴啊。他说我喜欢有戴项链的老师，你这样子不漂亮，我喜欢有戴项链的老师，有戴项链老师比较漂亮。然后他讲完就走掉了。我就三条线坐在那边，他什么事？
他是交代你那个近期内赶快改善。
真的是好笑，不过后来他也没学了，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戴项链这件事。
嗯，我
没有来开玩笑，
他没有继续学跟项链没有关系。
嗯，对，就是一个题外话啦，题外话，
等一下再跟你讲为什么。
好，题外话。对，
我们很多那种礼 podcast 的，就是 台面上跟台面下的内容。
对，我们刚讲到哪里啊？忘记了，我们刚讲到哪里？
就是跟小拉拉说跳画室的话，可以注意
画室的部分。
其实、就是、
那还有其他点吗？你觉得就是会影响到说孩子很深的？
嗯，改画跟换老师，跟太常换老师，这个我目前想到就差不多了吧。再来，我觉得应该就是，物价上涨，如果学费短期内经常上涨的话，那可能家长就是可以做一个考量。
嗯，
可是我觉得大家，嗯，这钱是很明显的东西，大家应该不需要我们特别去提也会注意到吧？
会了，会知道。对，可能因为有时候如果是，比如说学费涨价的话，可能通常就是可能地区或者是他房租的关系吧，我猜。
或者是可能，嗯，例如，因为也许有的老师他一开始是用固定的材料，可是后来他想要换比较好的，那可能给小朋友画画可能效果比较好，那当然成本就会比较贵嘛。所以我觉得我也有听说过有的是因为那个材料费的关系就是比较变贵了，所以就是稍微调涨一下学费。那有时候可能就是以经营的方面来说，我觉得有可能是家长的不讲错了，教室的那个可能租金啊或者是各方面，我觉得都有可能吧。
嗯，
而且
嗯，
你讲你讲。
而且其实嗯，因为好像有些画室好像他报名的时候是报名的钱，可是材料费要再另外缴，也有这种。
哦，也有啦，就是学费跟材料费是分开的。
它是分开的，
对。对，那可能用材料的时候，就是有的是老师会说那就收一笔材料费，然后他会帮小朋友准备什么什么东西。那也有的是他会开一个清单，或是跟家长讲说可以买哪些材料，那就自己去买的也有。大概这三种吧，就是材料全包跟老师代购，再来就是自己准备，这三种吧。
嗯，对。
我们难得分享今天的那个内容就是比较跟钱钱有关的吗？所以就
不是，大概就是看看家长嘛，因为不同家长他的那个就是，
哦，吓我一跳，
不好意思，我们家就是常有客人这样。
哦，客人吗？
对啊，没关系，我们继续。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些家长他可能已经有就是考量到一些，就是那可能有些家长他会就是已经本来就计划好说我请这个孩子去学画画，然后大概预算是多少这样子，因为毕竟每个家庭的经济能力都不太一样嘛。
是，
对对对。可是也是啊，题外话，
怎么样？怎么样？
觉得有时候很感动的是，会遇到一些家长，是他可能经济能力其实虽然没有到非常的好，可是他还是很愿意花这笔钱让孩子去做他喜欢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画画这样子。嗯，对。
哦，
你不是也有遇到？
你说你妈最近有遇到？
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我说你之前不是有个家长也是这样，就是他是卖饮料的吗？
哦，
然后他也是很辛苦的，就是是吗？是你吗？还是我记错人了？
嗯，是我啊。你说就
是
你说就是以前在我们画室附近卖
饮料的，对对对对对，
爸爸。
因为他觉得说虽然钱是有点贵，可是他看他女儿很喜欢，他还是愿意让女儿学这个。
就是以前我们班上的一个小女生，然后她就是画画的时候真的很认真很投入，然后她完全就是那种就是非常努力的那种学霸型的小朋友。
嗯，
然后我也觉得说
她很优秀欸。
嗯，她就是班上的女生都在聊天说她就是一个人就是很安静的就是认真的画她的。
嗯，
然后每次那个画面啊，然后呈现的那个细致度啊各方面都很好。她是我印象蛮深刻的，然后那时候也觉得她真的是就是本身蛮优秀，然后也很认真学的一个小朋友。
嗯，
啊，好怀念哦！
突然想到，有些家长就是会不是，就算不管是学费的大概会不会超出自己的指数，可是他还是愿意花这笔钱。突然想到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家长真的很在乎小朋友他的那个学习的，他就会 很愿意去花这个钱，也不是说因为家里很有钱还是怎么样，就是他支持小朋友学他喜欢的东西，就觉得说、
嗯、
哇，这个
就是
爸爸妈妈
培养他这样，
嗯，真的很爱他。你会
对，
你会想说你以后如果有小孩，你会想要让他去学什么才艺吗？就是
看他是走哪一个风格吧，走哪一个路线。
哦，那你会不会想说？想说如果你的小孩学会什么什么的话，你会觉得蛮不错的。
嗯，
就你刚刚讲的是，
嗯，
你刚刚讲的是你觉得他喜欢的就可以去学嘛？那我问的是，
哦，自己家长身为家长，
你的
期
望
他学到
什么？对对对，有没有期望他学会什么才艺的话，你会觉得很不错，或者他有哪方面的就是？
才艺有包括说，比如说语言，
全部，任何可以学的东西，
产能量会很现实。可是我还蛮想要他，如果真的要学的话，可以学个英文不错，因为毕竟我是香港人呐、啊，我觉得他可以有机会可以去香港发展，就
是
去看看别的世界啊。
在台湾就本来就还蛮重视英文这一块啊，因为学校也有英文课，然后也会。所以你会就是除了学校有英文课之外，你会
想
额外、
哦、另外
加强英文，你会让他去就例如补习
英文
啊，或是让他有那个什么可能练习绘画的机会这些嘛。
哦，那如果学校已经有的话，就不会让他另外补习，不然压力好大。
哦、
就是学校一定要上这个，然后下课还要再学这个。我自己会觉得会气小了，那可是我会看他走哪个路线，因为我自己。因为有些家长不是会这样嘛，就是说孩子他是特别吵的，他会希望他去学一些近一点的事情这样子。我应该会、
嗯、
就是会看他是哪一种，就是说他是很喜欢很好动的，就是
嗯
很热情如火，很喜欢往外跑的这样子。我就会让他学一些户外活动这样子。你说会特地让他学安静的嘛？就还好，就偶尔会让他一个礼拜。可能在家里至少可以有一些跟他一起画画、啊、或者跟他一起听音乐啊，这种比较可以让心稍微静下来的事情会陪他做。可是如果你说学才艺的话，我会看他擅长发展哪一个部分。对，例如说他很擅长就是运动型，就让他去运动跑跑，不错啊，就是让他自己又可以很容易上手这样子。那如果他是比较内向一点的、
嗯、
可能会比较希望说可以有一个安静的才艺这样子，那我会先问他意见嘛，然后他觉得，哎、欸，比如说啊，学画画，你想要妈妈教你，
可以，家里就有一个美术老师，
我觉得不一样了，不一样，我应该如果他真的很爱画画，我会让他另外去学，因为我觉得真的不一样，
哦、我也会、
就是、自己去教跟老师去教会不一样，因为毕竟我们是他的妈妈，他看我们的就是妈妈，对啊、
嗯，
会不一样，会不一样。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不会亲自教我的小孩画画。
嗯，可能会陪他在家里就是娱乐嘛。可是你说会亲自去教他，就可能就还是会请他去认识其他老师，去宽阔自己的视野这样。
哦，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
对对对，
就像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我们那个英文老师就会讲说，他女儿都会在家里要写英文作业、
嗯，
都会直接来跑来问他说什么什么字怎么拼，然后因为妈妈就英文老师啦，
不
问他问谁、
啊啊，
然后我们老师就会直接跟他说自己去查字典，
对，很方便，人家也就有一个很方便。哎、欸，你有听过那个讲到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又来一个题外话，你有听过那个？科比他女儿明星，科比就是打篮球那个啊，就是以前很不幸那个飞机堕机事件那个篮球明星。
哦，真的吗？
对，
嗯、
然后科比啦，你应该知道，只是可能我发音跟你们不一样，你听不出来。然后科比、就是、
直接讲他女儿好了。
对，就这，因为他是篮球明星嘛，就是职业 NBA 的篮球明星，所以就是超强的嘛。
嗯，
然后他女儿也是打篮球的、
嗯、
然后有一次他们有一件还蛮有名的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他就因为他爸爸弟就是真的打篮球，然后他女儿也是打篮球，然后他就是他女儿反而会比较就是信任那个教练的话，不会信他爸爸的话。他爸爸是打 NBA 的，就是很好笑，说哎，他爸爸就像说、哦、你应该怎么打怎么怎么去，因为他们打篮球不是有一些计划嘛，就是怎么对策之类的嘛，然后他爸爸就教说你应该等一下怎么打才会怎样赢这样的。他女儿就说可是教练不是这样说。
跟那个我的冠军女儿一样啊。
啊，对对对，他说，但是教练不是这样说，教练说的才是对的。然后科比就很生气说，拜托，你爸是打 NBA 的篮球明星，欸，你不相信我要相信谁？他觉得很好笑。
可是诶，我看那个，我上次看那个 Master Chef， 他里面那个就是主厨，你知道吗？那个英国人，诶，突然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 Golden 他就是名主厨，哦，但是他有很多小孩，其中有个女儿就是也对餐饮很有兴趣，然后他说他在家里面也会就是亲自教他女儿一些技巧，然后陪着他练习啊干嘛的，他女儿也学得很好，哦，还有一次有上过，嗯，不知道是 Master Chef 还是那个小，还是 Master Chef Junior 的，就是示范做一道菜给他，嗯，那些选手看啊，好像是小朋友的那个版本，然后我就觉得说，嗯，哦，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完全就是爸妈哪方面很厉害就会嗯，让他去跟别人学，也有的就是直接就是爸妈就是带着他的学这个，嗯，一样的专长的也是有。
那我是你呢，你会特别希望他有学什么比较特别的才艺吗？
嗯，
打高尔夫球。
哎、欸，听说现在小朋友什么的课都有，欸，打高尔夫球也有的啦，写书法也有，
很厉害，现在
在那个什么打击乐的啦，打太鼓啊，打非洲鼓啊，什么都有。
哎、欸，我觉得我爸会逼他去学咏春。
哦，可是你住台湾呐、啊，啊，可能回去的
时候他自己来啊，他一定回去，他自己趁亲自过来教，也说不定会这样。
哇塞！
然后就跟他说：“没关系，你不想打没关系，不要打。
”哦，真的吗？如果你爸要过来的话，以后我小孩身边一起去学好了。
去念念一下，念一下，去仿生一下。
对啊，学这个还不错哎、欸，就是可以动一动
啊，有用处的。因为现在世界上那么多坏人，
哎，我觉得防不胜防。重点是保护自己还是很重要的。
是真的，真的。所以你会让他学什么、啊啊？
嗯，我有跟我老公聊过这个话题，然后他就说，嗯，我觉得学西班牙文不错。
哦，好酷哦！
我也觉得很酷。
哎、欸，讲到西班牙文，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要一边在那个，就是很艺术家那种感觉，就是一边讲西班牙文，一边就是在那画油画的，很有气质。
是啊，都来我们家住吗？
西班牙蛮酷的、欸，我觉得蛮酷的。
我问他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有在学英文的，然后就觉得说、
哦、不一样的，
对，可以学不一样，而且西班牙文也是英文以外的，就是。你去很多国家也可以用到的语言，
是。那我要去他去学广东话，
你就直接教他就好了，不用去学啊。
我就自己一直在那边教你讲就好了。
但如果是这种母语的话，我觉得就一定要在家里面就跟小朋友常常讲、嗯，或者是让他多接触、嗯，包括说他以后如果跟你爸妈讲电话也，或者聊天
也很方便，
也要用广东话讲。
是啊，或者他可能之后会自己飞去香港发展，说不定。哎、欸，奇怪，我怎么觉得讲到这边了？
我觉得广东话或是母语，像台湾就是可能学台语啊，
台语
或是客家话这种、嗯，就是经常让他们接触，我觉得很好。可是，
嗯，
我觉得台语可能还好一点，
台语要看家里是不是常讲吧。
对啊，我觉得客家话到我们这一代好像就真的慢慢讲的人变少
了，慢慢就没有了，是不是？
台语还是因为连续剧有台语的、啊，但是。客语的连续剧看的人就比较少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这方面的那种可以接触的管道变少的话，好像客家话就会比台语还要再来得更快没落、欸、
嗯, 嗯，那你就要多教他了，让他可以继承下去、
啊、在家里多讲台语，我还想说在家里可以讲日语的、
对啊，也可以，就是很多语言跟他。我突然想到，你刚刚问我那个，我就觉得说，我可能还会想要他多去做那种户外的事情，例如说去什么去研究昆虫啊，或者是做那些就是，也就是住在乡下地方小孩会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嗯，因为他一直待在城市里嘛，我想要他试试看去大自然那边自己探索一下，
哦，
那最好就是练到说不会怕虫的那种再回来。
我跟你讲，那到时候你可以把我小孩带去我朋友家，我朋友家是在那个户外，就是开餐厅的，然后他就是经常要在那边处理 处理食材啊，然后去、去那个外面摘什么，例如炒菜的时候要、对，要找那个九层塔啊，然后去帮他，还有自己种菜，然后帮菜浇花什么的。我那个朋友真的超强、就跟他走路走在路上走一走，他就会突然指着，就是例如那种电箱旁边还是哪里旁边的那一丛草，然后就说那个是什么什么草，那个可以煮来吃哦。我没有
是
就神农尝百草
的
活。对对对，他就是对那种生活啊，或者植物啊、动物啊、昆虫都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到时候如果你小孩有兴趣的话，可以介绍，就是暑假可以去他们家打工换宿。
奇怪，你就连婚都还没结婚，
介绍很多东西。哦，对啊，你不会遇到很多人跟你讲说你有没有男朋友，怎么还不结婚吗？像我就常遇到，
当然很多，你是已经结了、还在催你结婚，你已经结了耶？
没有啊，
还在催
人人就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啊，就先
我、知道，我们之前有讲过打工那个，
对啊，就先问，就先问你说住哪里啊，然后说哦，那你结婚了吗？你有小孩了吗？如果我已经跟他说哦，有一个小孩了，然后他们说哦，真的啊，有打算再生第二个吗？对啊，人生就是经常被这样的问个没完，所以我。所以你现在是阶段一，我现在是阶段二。
哎，简单啦，回他们一句，关你什么事？
可是那种刚见面的人真的很难直接跟他讲，虽然心里 always 是这样，没有错啦。
因为我最近已经在学说，我不要再为别人，就是不要再为了别人让自己不快乐。所以我最近这边都自己在练习说，我要善待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不舒服就说不舒服，我觉得不喜欢就说不喜欢，为什么要为了别人就是让自己那么痛苦这样子？
你是说面对刚认识的人吗？还是
啊，不是不是，当然是就是会让你不舒服、长期不舒服的人，我才会这样啊。
啊，那
刚是不会啦，刚是很 nice。就是我觉得他你讲，我就是说你讲到这句话让我不舒服，对，所以我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这样讲。我会这样子，对。
讲完是要直接走掉吗？还是
啊，没有，可能
还是沉默，
因为你知道我本来我的声音再怎么认真讲，我的声音就是有点。
弱弱的，
对，人家也不会觉得你在凶他，所以、所以我就会说，我就说，那个谁，那个你这样子讲话，我觉得我听起来很不舒服，所以我希望你下次不要这样讲，因为如果今天反回来，就反过来是你是我的话，一定到会舒服嘛，我就会这样反问他，然后对方就会说，哦，我也觉得不舒服，那我就心想，对啊，那你干嘛就这样子？
几岁的人、啊？
我有没有通常是
长辈吗？还是
对，
哦是哦，好，
对，可是不是我们家的，
哦、
不是我们家的，题外话，题外话，又题外话，今天我一直题外话，
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之前星星就是那种太善良，然后不知道怎么样
保护
自己的
人，烂、啊就是、到不行
那种好人，对啊。终于烂，
小金，小金妈妈，
烂，真的就是烂完之后会懂得啊，我要起来了，这样。
硬起来对抗，没有
啦，对对对，
我会看情况，看情况，看情况。为什么讲到这个啊？
没有啊，就是在讲小孩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你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呢、啊？
哎，奇怪，刚刚不是过了吗？只是我觉得我被问是情有可原啊，毕竟我跟另外一半已经认识真的超久，在一起很久了，所以被问我会觉得说，
啊、
好啦，很正常，你就问吧。可是你问我不一定会结。
讲一句你可能会觉得很怪的话，因为我听到也是觉得很怪，因为我公婆跟我闲聊的时候，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说我同事谁谁谁，我朋友谁谁谁，
我知道他认识我，我知道，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哦，欣欣跟他男朋友，那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啊？然后我就心想说问我干嘛，
因为你是小金妈咪啊，
还是他们可能
希望我，没关系，你就给他说快了快了这样。
哦、oh, ，我就直接说下礼拜。
哎、欸，讲这个更好笑。讲到这个，我前天还被一个学生问到我哑口无言，我现在我都不知道现在连小孩都这么爱问问题，我爱问这些东西。对，就是
他们很小，知道老师
五岁多六岁。然后他就在那边，因为我的画室楼下有一个公园，所以他就在那边玩。然后他就很大声，在那个全部人都听到那种声音，他就说：“老师，你有宝宝了吗？”然后就说：“我就突然三条线，就说：‘哦，我没有宝宝。’”然后他就很大声哦，还是很大声说：“哦，是不是你因为还没怀孕啊？”然后我就说：“我没有 怀孕这样子。我想说，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啊？就是为什么会问我这些问题？我本来已经想要避开了，结果他又问了。他问我说：“那你什么时候结婚呐、啊？”
他很有逻辑，
对对，他其实还
顺序有点怪，
对，顺序有点怪。然后我就说我还没啦，还没。对，老师现在就是要教你们上课这样。然后他讲一句就说：“那你怀孕你就要失业了。”我说：“为
什
么？”我说：“有宝宝也不会失业啊，还是可以继续教你们啊。”这样子，他说：“是哦，那你怀孕记得跟我讲哦。”这样，我就回答说：“为什么我怀孕要跟你讲？”
我要笑死了。
对啊，就是而且他问没有关系，他这问的很大声，有点朋友都看着我，
我要笑死了。
我就觉得孩子真的是很童真，天真无邪。
你就因为我有一个以前的一个高中老师，然后他也是结婚很多年之后，就是都都没有生小孩，然后有时候我们这些就是。当他先生很久的，就会
问他一下这样，
对，就会故意问他说：“老师，你什么时候才要生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都会说：“下礼拜。
啊”下礼拜啊！你好像有跟我讲过，
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问他，他都会说下礼拜。
所以我觉得下次人就如果小朋友还是谁问你的话，你也可以跟他说下礼拜。
惨了！如果他记性真的是，他就是很认真、很记性，好问我，他下礼拜就往宝宝嘞拿出来。而且他会这样问我，而且之前有哎、欸，我一直这样讲题外话可以吗？小浪浪会不会介意啊？
我大家应该都习惯了吧？我们就是经常
就是大浪
瞎扯，
不好意思，对，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家长跟我分享说，因为他怀第二胎了，他非常高兴，然后那个学生就是过，然后要当哥哥了这样子，然后有好几次他就一直哭，然后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哭？”他说。都等很久，我等了妹妹等很久，为什么她还不出来？不是下礼拜就会出来了吗？我等了一个礼拜了耶！那他就以为妈妈跟他讲说：“哦，你要当哥哥那一天开始，等一个礼拜，你们就会出来。
”没那么快，
可爱，
没那么快，就不是那个孵小鸡。
对啊，不小心。对啊，都很可爱啊。可是他们有时候的想法就是让你觉得好萌，
就是你会很惊讶说他这个年纪怎么会懂这个，或者怎么会讲这个这句话。可是他讲出来他就是有点那种似懂非懂的感觉，你会觉得很有趣。
对，真的。对啊，所以其实多跟小孩相处，你会被他们感染到那个，就是会觉得哦，有被疗愈的感觉，
就是那个童言童语就很可爱啊。
是啊，我们今天其实本来是想要跟大家讲说那个
画室的事情，
然后又聊到后面。
我们每次聊天都是聊这样，就是原本都会跟大家说：“哎、欸，我们本来要聊什么什么，又聊过头了。”然后又跟大家说：“
大家有是那种旧的那种老拉拉们，老拉拉，就是我们的老粉啦，就都会知道说，就是我的铁粉，我们就会说。”对，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这样子，就是哦聊一聊，然后等一下他们又会聊别的东西，然后再回来聊主题，然后就聊聊别的东西，哈哈哈哈哈。你喜欢的模式，
我们就是很常聊过头啊。
这样我声音要沙了、欸。
我也是哎、欸。好吧，那
笑太大声了，
就差不多先。我觉得今天算是重点该讲的有讲到了，
有
就是挑话。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后面废话讲太多，可以。只听到前半部没关系，后半部自动结束。
我们讲了都快一个小时了，才跟大家讲这个。
真的假的？我们一个小时吗？
差不多快了吧？
因为我每次我们其实正式录音前，其实我们俩都会先来一个讨论这样子，
小开会。
对，然后我们每次都会说：“惨了，怎么办？会不会就是讲一下就结束啊？”结果。对，刚才小丁也说这样会不会讲太快，然后说不会，你太小看我们自己了，我每次都废话一大堆，就讲了一个小时。对啊，
真的是、哦、我每次要上课之前，然后有时候那个就是这次要教的内容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我就会想说啊，他们会不会很快就做完了，然后很快就没
事做、啊、真的。
然后结果做着做着都已经超过下课时间一点点了，还在做。
哎、欸，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以前小林真的很常讲这一句，就是我跟老师一起做那个示范 demo 的时候，
备课的时候，
对，备课的时候，常常都说小静哦，常常说常乐，这个他们会很快做完啊，
结果都做超久。
对对，他讲完这句，只要他讲过这一句哦，那一堂课都做超久。
然后检讨的时候都会说、哦、我觉得这堂课老师示范的时候稍微快一点，留多一点创作时间。
真的，然后我就想说 你昨天不是说做很久吗？你昨天不是说好像快要结束了吗？
所以我以后上课的时候我应该就是要给自己一个反制，我就觉得说这堂课好像很简单，嗯，那一定会
做很久。对，通常这堂简单都会做很久，
要反向思考。
好好笑哦。我们未来有机会可以分享给大家听，就是我们备课的那种笑点，就是有时候备课都会有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发生。
可以，那就下次再聊咯。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大家先这样咯，拜拜
拜拜。哇，很